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梁高祖武皇帝太清三年己巳，公元549年春季正月丁巳朔日，柳仲礼从新亭移营到大衡，恰逢大雾，围灿的军队迷失了道路。等到抵达青塘时，夜已过半，营寨栅栏还没立好。侯景远远望见，迅速率领精锐士兵进攻围灿。围灿派君主郑义迎击，命令刘叔印率水军截断其后路。刘叔印畏惧不敢前进，郑义于是战败。侯景乘胜进入围灿营地，围灿身边的人拉他躲避敌军，围灿不动，命令子弟奋力作战，于是与儿子维尼以及三个弟弟围住，围景、围垢、堂弟围昂都战死，亲戚死的有数百人。柳仲礼正在吃饭，扔下筷子，披上铠甲，与他的部下百名骑兵飞驰前往救援，与侯景在青塘交战，大破侯景军，斩首数百级，淹死在淮水中的有1000多人。柳仲礼的长矛快要刺到侯景时，敌将知伯人从后面砍中柳仲礼的肩膀，战马陷入泥沼中，敌兵用长矛集中刺他，骑兵将领郭山石救援才得以脱险。柳仲礼身受重伤，会稽人会见为他吮吸伤口淤血，止住流血，因此得以不死。从此以后，侯景不敢再渡到南岸，柳仲礼也气衰，不再谈论作战。少林王萧伦重新收集散兵，与东阳州刺史林成功、萧大连、新干公萧大成等从东道一同赶到。庚申日，在大衡南面列营，也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。萧大连是萧大林的弟弟。朝廷内外都因侯景之祸而责怪朱毅，朱毅羞愧愤恨而发病，庚申日去世。按旧例，尚书官不用作死后追赠。皇上痛惜朱毅，特例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。甲子日，湘东王世子萧方等和王僧辩的军队到达。戊辰日，封山侯萧正表以北徐州投降东魏，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派兵接应他。高归彦是高欢的族弟。己巳日，太子迁居到永福省。高州刺史李谦氏、天门太守樊文角率领援军10000多人到达城下。台城与援军的书信命令很久已经断绝，有个叫杨琛的人献计，制作纸鸢，系上长绳，在纸鸢内写上诏令，放出去随风飘，希望送到众军那里。提子说得到纸鸢送给援军，赏银100两。太子亲自走出太极殿前，乘着西北风放飞，敌军觉得奇怪，认为是厌胜之术，射落了他。援军招募能入城送信的人，鄱阳王世子萧嗣的部下李朗请求先受鞭刑，假装获罪叛逃投奔敌军，因此得以入城。城中才知道援兵从四面八方集结，全城欢呼。皇上任命李朗为直阁将军，赏赐黄金后派他回去。李朗沿着中山之后，夜间行走，白天隐藏，多日才到达。癸未日，鄱阳王世子萧嗣、永安侯萧榷、庄铁、杨押人、柳敬礼、李谦氏、樊文角领兵渡过淮水，进攻东府城前的栅栏，放火烧了他。侯景撤退，众军在清溪东面扎营。李谦氏、樊文角率领精锐士兵5000人独自前进，深入所向披靡。到达孤守桥东面，侯景的部将宋子仙埋伏士兵攻击他们，樊文角战死，李谦氏逃回。柳敬礼是柳仲礼的弟弟。柳仲礼神情傲慢狠戾，欺压凌辱诸将。少林王萧伦每天拿着马鞭到门口求见，也等很久不见，因此与萧伦和林成功萧大连深深结下仇怨。萧大连又与永安侯萧却有矛盾，各军互相猜忌阻挠，没有作战的决心。援军刚到的时候，健康的士人百姓扶老携幼来等候他们，援军刚过淮水就纵兵抢掠，因此士人百姓失望。敌军中有打算接应官军的人，听说后也停止了。王显贵率寿阳投降东魏。林贺王继是吴郡人顾野王起兵讨伐侯景，二月己丑日领兵前来。起初台城被围时，公卿们忧虑粮食，男女贵贱都出来背米，得到40万斛，收集各府库的钱帛50万亿，都集中在德阳堂，但没有准备柴草、余盐。到这时，拆毁尚书省做柴火，撤下殿席，切碎喂马。殿席用完了，又用饭喂马。军士没有肉吃，有的煮铠甲、熏老鼠、捕麻雀来吃。 御厨房的甘露厨有甘台，味道酸咸，分给战士。军人在殿省之间杀马，掺杂人肉，吃的人必定生病。侯景的军队也饥饿，抢掠不到东西。东城有米，可以支撑一年，援军截断了运粮道路。又听说荆州兵将要到达，侯景很忧虑。王伟说，现在台城不能很快攻克，援兵日益增多，我军缺乏粮食，如果假装求和来缓和局势，东城的米足够支撑一年，趁求和的时候运米进入石头城，援军必定不能行动，然后修整兵马，修缮器械，趁他们懈怠时进攻，一举可以攻克。侯景听从了，派部将人约于子越到城下，上表求和，请求恢复原先的镇守地。太子因为城中穷困，禀告皇上，请求答应他。皇上愤怒地说，求和不如死。太子坚持请求说，侯景威逼已久，援军互相依赖不作战，应当暂且答应求和，再做以后的打算。皇上犹豫了很久，才说，你自己决定吧，不要被千年后的人取笑。于是答复答应求和。侯景请求割让长江以西的四州之地，并要宣城王萧大器出城送行，然后过江。中领军傅齐坚决争辩说，哪里有贼人举兵围困宫阙反而与他讲和的道理，这不过是想退去援军罢了，戎狄禽兽之心一定不可相信，况且宣城王是狄斯的重要身份，关系到国家命运，怎能作为人质。皇上于是让萧大器的弟弟石成公萧大款担任侍中，出城到侯景那里做人质，又下令各军不得再前进，下诏说善于用兵的人不战，停止兵戈才是武德。可以任命侯景为大丞相，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，豫州牧，河南王赵旧。己亥日，在西华门外设立祭坛，派仆夜王克、上甲侯萧韶、吏部郎萧搓与于子越、人约、王伟登坛，共同盟誓。太子詹氏、柳金出西华门，侯景出栅门，远远相对，又杀牲畜，歃血为盟。盟誓之后，侯景却不解去长围，专门修理铠甲兵器，托辞说没有船，不能马上出发，又说恐怕南军追孽，派石成功回台城，要求宣城王出来送行，要求逐渐增多，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太子知道他的谎言，还是笼络不绝。萧韶是萧绎的孙子。庚子日，前任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礼，前任清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、西昌侯世子萧玉，总共三万军队到达马仰州。侯景担心他们从白下往上攻，上奏说请下令北军聚集撤回南岸，不这样的话妨碍我渡江。太子立即命令萧会礼从白下城移军到江潭院。萧退是萧辉的儿子。辛丑日，任命少林王萧伦为司空，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，柳仲礼为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侯景任命于子越、人约、傅士哲都为仪同三司，夏侯伯为豫州刺史，董少先为东徐州刺史，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，王伟为散骑常侍。皇上任命王伟为侍中。乙卯日，侯景又上奏说，刚有西岸的信到来，高城已经得到寿阳、钟离，我现在无处可去，请求借广陵和乔州，等到得到寿阳，立即奉还朝廷。又说援军既然在南岸，必须在京口渡江。太子都答应了他。癸卯日，大赦天下。庚戌日，侯景又上奏说，永安侯萧却、直阁赵威方频繁隔着栅栏骂我说，天子自己与你结盟，我终究要打败你，请求赵萧却和赵威方入城，我就立即上路。皇上派吏部尚书张婉赵萧却。辛亥日，任命萧却为广州刺史，赵威方为盱眙太守。萧却多次上奏坚决推辞不入城，皇上不准许。萧却先派赵威方入城，于是想要向南逃跑。少林王萧伦哭着对萧却说，围城已经很久，皇上忧虑危险，臣子的心情比汤火还急切，所以想暂且结盟，然后送走他，再考虑以后的办法。成命已经决定，怎能抗拒违逆。当时台使周时珍、东宫主书左法生在萧伦那里，萧却对他们说，侯景虽然说要离开，却不解除常围，心意可见，现在召我入城对事情有什么益处？周时珍说，赤旨如此，郎君怎能推辞？萧却心意还坚定，萧伦大怒， 对赵伯超说：“乔州为我杀了他，拿他的头来。”赵伯超挥刀看着萧雀说：“伯超认识君后，刀不认识。”萧雀于是流泪入城。皇上平日吃素，等到围城日久，皇上厨房的蔬菜都断绝了，于是吃鸡蛋。萧伦趁使者暂时通行，进献了数百枚鸡蛋，皇上亲手挑选，抽泣哽咽。湘东王萧绎驻军在颍州的武城，襄州刺史河东王萧玉驻军在青草湖，信州刺史贵阳王萧造驻军在西峡口，托辞等待四方援兵，停留不进。中纪是参军萧奔是刚直之士，认为萧绎不早点南下，心里不赞成。曾经与萧绎玩双六，妻子没有落下，萧奔说殿下完全没有下的意思。萧绎深深怀恨他。等到得到皇上的敕令，萧绎想要回师，萧奔说侯景以人臣的身份举兵攻向宫阙，现在如果放他走，还没来得及渡江，小孩子也能杀了他，他一定不会这样做。大王率领十万之众，没见到贼人就退兵，怎么办？萧绎不高兴，不久借故杀了他。萧奔是萧绎的孙子。东魏河内百姓4000多家，因为魏北徐州刺史司马懿是他们的同乡，相继归附他。丞相宇文泰想要封赏司马懿，司马懿坚决推辞说士大夫远道归附黄化，司马懿怎能率领他们，出卖义士以来求荣，不是我所愿意的。侯景把东府的米运进石头城，完毕后王伟听说荆州军撤退，援军虽然多但不相同属，于是劝侯景说大王以人臣的身份举兵围困守卫宫阙，逼迫侮辱非主，残害污秽宗庙，
拔下大王的头发也不够恕罪，现在这样想要在哪里容身呢？
背弃盟约而获胜，自古以来很多希望暂且观察变化。临河王萧正德也对侯景说大功即将告成，怎能放弃。侯景于是上奏陈述皇上的十条过失，并且说臣正是乖违，所以冒昧陈述正直之言，陛下崇尚装饰虚妄荒诞，厌恶听到真实情况，把妖异怪诞当作吉祥，把上天谴责当作无罪，推演六艺排斥钱儒是王莽之法，用铁作为货币轻重没有标准是公孙述的制度，滥赏官爵朝章笔落混杂是更始帝赵伦的教化，豫章王把父亲当作血仇，少林王在父亲活着时代孝茂是石虎的风气，修建佛塔百相费用弥费使士农工商饥饿是泽荣姚兴的时代，又说健康宫室崇尚奢侈，陛下只与主书参决万机，正是因贿赂而成，各个宦官豪盛众僧富裕，皇太子喜好珠玉沉湎酒色，言语止于轻薄，富勇不出丧中，少林王所到之处残破，湘东王部下贪婪放纵，南康王定襄王之类都像猕猴戴帽罢了，亲自作为孙侄，职位则是藩平，臣道百日谁肯勤王，这样长久从来未有，以前御权用兵谏楚王最终改善，今天的举动又有什么罪呢？福愿陛下小成大戒，放逐谗佞，接纳忠言，使臣没有再次举兵的忧虑，陛下没有守城的耻辱，那么万幸，非常幸运。皇上看了奏章又惭愧又愤怒。三月丙辰朔日，在太极殿前设立祭坛祭告天地，因为侯景违背盟约点燃烽火擂鼓呐喊，起初闭城的时候男女10多万，穿上铠甲的有2万多人，被围困久了很多人身体浮肿气急，死了10之8-9，登城守御的不满4000人都瘦弱喘气，尸体横满道路无法掩埋，烂肢流满沟渠，但众人心中还盼望外援。柳仲礼只聚集祭妾设酒作乐，诸将每天去请求出战，柳仲礼不许。安南侯萧俊劝说少林王萧伦说成威如此而都督不救，如果万一发生意外，殿下有何面目自立于世，现在应当分军为三路，出其不意进攻可以成功。萧伦不听。柳京登城对柳仲礼说你的君父在危难中不能竭力，百世之后人们会说你是什么人，柳仲礼也不在意。皇上向柳京问计，柳京回答说陛下有少林臣有仲礼，不忠不孝贼人凭什么平定。戊午日南康王萧会礼与杨押人
赵伯超等进军到东府城北扎营，约定夜间渡军。但杨牙人等到天亮还没有来，侯景的军队发觉了，营寨还没立好，侯景派宋子先攻击他们，赵伯超望风退走。萧惠礼等兵大败，战死和淹死的有5000人。侯景把他们的首级堆在宫阙下，向城中示众。侯景又派于子越去向梁武帝求和，梁武帝派御史中丞沈俊到侯景那里。侯景实际上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对沈俊说，现在天气正热，军队不便行动，请允许我暂且留在京城效力。沈俊愤然责备他，侯景不回答，横刀呵斥他。沈俊说，你忘恩负义，违背盟誓，本来就是天地所不容。我沈俊50岁了，常常担心死的不是地方，何必用死来吓唬我。于是径直离去，头也不回。侯景因为他忠直，放过了他。于是侯景掘开石阙前的水，用上百种方法攻城，昼夜不停。少林王的世子萧坚屯守太阳门，整天饮酒赌博，不体恤部下。他的叔佐董勋、熊谭朗怨恨他。丁卯日天快亮时，董勋、熊谭朗在城西北楼带领侯景的军队登城，永安侯萧却奋力作战，不能击退，于是推开门进去禀报梁武帝说，城已经陷落了。梁武帝安卧不动，说，还可以一战吗？萧却回答说，不行了。梁武帝叹息说，从我这里得到，从我这里失去，又有什么遗憾？于是对萧却说，你快去告诉你父亲，不要挂念我和太子。于是派他慰劳外面的各路军队。不久侯景派王伟进入文德殿觐见，梁武帝命人卷起帘子打开门让王伟进来。王伟呈上侯景的启奏，称被奸佞蒙蔽，率领军队入朝，惊动了皇上，现在到宫门前等待治罪。梁武帝问侯景在哪里，可以召他来。侯景进入太极东堂觐见，带着500甲士护卫自己。侯景在殿下叩头，典仪官引导他坐到三公的座位上。梁武帝神色不变，问道，你在军中时间很久，恐怕很劳累吧。侯景不敢抬头看，汗流满面，又问，你是哪个州的人，竟敢到这里来，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？侯景都不能回答。人约在旁边带他回答说，陈侯景的妻子儿女都被高氏杀害，只身一人归附陛下。梁武帝又问，当初渡江时有几个人？侯景说，1000人。围台城时有多少人？说，10万人。现在有多少人？说，普天之下没有不是我的了。梁武帝低头不说话。侯景又到永福省去见太子，太子也没有畏惧的神色。侍卫们都惊慌逃散，只有中庶子徐痴、通事舍人陈俊仁因不害在旁边侍奉。徐痴对侯景说，后王应当以礼相见，怎能如此？侯景于是下拜。太子与他说话，他又不能回答。侯景退下后，对他的襄公王僧贵说，我常常跨马上阵，剑刃交加，而意气安详舒缓，毫无畏惧之心。如今见到萧公，让人自己害怕，难道不是天威难犯吗？我不可以再见他了。于是全部撤去两宫的侍卫，放纵士兵抢掠，将剩余服御工人全都抢光，逮捕朝廷官员和王侯送到永福省，派王伟守卫武德殿，于子越屯驻太极东堂。假传诏书大赦天下，自家为大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健康的士人和百姓纷纷逃难四方。太子骑马骁勇到了京口，安然居住不走，说死生有命，怎么能逃？祸患的到来都源于利益，如果不求利，祸从哪里来？几次日，侯景派石成公萧大款带着诏书命令解除外援军队。柳仲礼召集众将商议，少林王萧伦说，今天的命运交给将军了。柳仲礼仔细看着他，却不回答。裴之高、王僧便说，将军拥有100万军队，导致宫阙沦陷，正应当全力决战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柳仲礼最终一句话没说，各路军队于是各自散去。南兖州刺史林成功萧大连、湘东王世子萧方等、鄱阳王世子萧嗣、北兖州刺史湘潭侯萧退、吴郡太守袁军政、晋陵太守陆金等各自返回本镇。袁军政是袁昂的儿子。 少林王萧伦逃往会稽，柳仲礼和弟弟柳敬礼、杨押人、王僧辩、赵伯超一起打开营门投降，士兵们没有不叹息愤慨的。柳仲礼等人入城，先拜见侯景，然后才见梁武帝。梁武帝不与他们说话。柳仲礼见到父亲柳京，柳京痛哭说：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何必劳烦相见。湘东王萧绎派权威将军会稽人王林送20万石米来馈赠军队，到了姑熟，听说台城陷落，把米沉入江中，然后返回。侯景命令烧掉台城内的鸡尸，病重未死的也聚在一起焚烧。庚午日，诏令各征镇牧守可以恢复原职。侯景留下柳敬礼、杨押人，而派柳仲礼回司州，王僧便回晋陵。当初临贺王萧正德与侯景约定，攻下京城那天不得保全梁武帝和太子。等到城门打开，萧正德率领军队挥刀想要冲入，侯景先派他的部属守住城门，所以萧正德没能进去。侯景改任萧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百官都恢复就职。萧正德入宫见梁武帝，下拜哭泣。梁武帝说：你哭泣了，但叹息又有什么用？秦郡、阳平、盱眙三郡都投降了侯景，侯景改阳平为北沧州，改秦郡为西兖州。东徐州刺史湛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凤伯、淮阳太守王瑜都带着土地投降东魏。青州刺史明少侠、山阳太守萧凌弃城逃跑，东魏占据其地。侯景任命仪同三司萧雍为南徐州刺史，代替西昌侯萧渊藻镇守京口，又派他的部将徐相攻打晋陵，陆金带着郡投降。当初梁武帝任命河东王萧玉为襄州刺史，调襄州刺史张纂为雍州刺史，代替岳阳王萧倩。张纂倚仗自己的才能声望，轻视萧玉年轻，迎接时礼节有所欠缺。萧玉到任后检查州府各项事务，留下张纂不让他走。听说侯景作乱，便很欺凌逼迫张纂。张纂担心被他杀害，乘小船连夜逃走，准备去雍州，又担心萧妾拒绝他。张纂与湘东王萧绎有旧交，想借萧绎的手杀掉萧玉兄弟，于是前往江陵。等到台城陷落，诸王各自回州镇，萧玉从湖口回襄州。贵阳王萧造以荆州都督府留守江陵，想等萧绎到来拜谒，然后回信州。张纂送信给萧绎说：河东王乘船逆水而上，想要袭击江陵，岳阳王在雍州，共同图谋不轨。江陵的游军主将朱荣也派使者告诉萧绎说：贵阳王留在这里，想响应萧玉、萧倩。萧绎害怕，凿沉船只，沉掉米粮，砍断缆绳，从蛮族地区步行小道赶回江陵，囚禁萧造，杀了他。侯景任命前临江太守董少先为江北行台，让他带着皇上的手敕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礼。壬午日，董少先到达广陵，部中不满200人，都连日饥饿疲惫。萧会礼的兵马很多，辽左劝萧会礼说：侯景已经攻陷京城，想要先铲除各藩镇，然后篡位，如果四方拒绝他，他立刻就会溃败，怎能放弃泉州的土地去资助贼寇？不如杀掉董少先，发兵固守，与魏国联合，以等待局势变化。萧会礼一向懦弱，就把城池交给了董少先。董少先进城后，众人不敢动。萧会礼的弟弟萧通礼请求先回建康，对他姐姐说：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怎能全家等死？前方也想立功，只是不知天命如何。董少先全部收编了广陵的文武官员、部队、铠甲兵器，金银布帛，派萧会礼单人匹马回建康。湘潭侯萧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之逃奔东魏。侯景任命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，周明发兵抗拒他。侯景派直阁将军杨海率兵帮助他，杨海带着部众投降东魏，东魏于是占据淮阴。萧之是萧伟的儿子。癸未日，侯景派于子越等人率领几百名瘦弱士兵向东劫掠吴郡。新城戍主戴僧悌有精兵5000人，劝说太守袁军政说：贼寇如今缺粮，从台城抢来的东西支撑不了10天，如果关闭城门拒守，立刻就能饿死他们。当地土豪陆应公等人担心不能取胜而资产被抢，都劝袁军政迎接侯景军队。袁军政一向胆怯， 便载着米和牛酒到郊外迎接。于子越抓住袁军政，掠夺财物，女子、东部人都见宝抗拒。侯景又任命人约为南道邢台，镇守姑熟。夏季四月，湘东王世子萧方等到达江陵，湘东王萧绎才知道台城失守，命令在江陵四周七里砍树立栅，挖三重壕沟守卫。东魏高岳等人攻打西魏的颍川，没有攻下。大将军高澄增兵援助，道路上来往不绝，过了一年仍未攻克。山路中武功刘丰生提出计策，筑坝拦围水灌城，城墙多处崩塌，高岳全军轮番进攻。王思政亲身冒着箭石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城中泉水涌出，只能吊起锅来做饭。太师宇文泰派大将军赵贵都率东南各州军队救援，从长社以北都成了水泽，军队到达穰县不能再前进。东魏人派善射的士兵乘大船靠近城上射击，城池眼看就要陷落。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到堤坝上查看，看见东北方尘土飞扬，一同上船坐着躲避。不久暴风到来，远近一片昏暗，缆绳断了，船飘向城墙。城上的人用长钩勾住船，弓弩乱发，慕容绍宗投水淹死，刘丰生游水上岸向土山跑去，城上的人射死了他。甲辰日，东魏晋升大将军渤海王高澄为相国，封齐王，加特殊礼遇。丁未日，高澄到邺城朝见，坚决推辞，
不被允许。
高澄召集将佐秘密商议，都劝高澄应该接受朝廷任命，只有散骑常侍陈元康认为不行，高澄因此嫌恶他。崔仙于是推荐陆元圭为大行台郎，以分陈元康的权力。湘东王萧绎入园时，命令所都各州都发兵，雍州刺史岳阳王萧窃派府司马刘方贵率兵出汉口。萧绎召萧窃让他亲自来，萧窃不听从。刘方贵暗中与萧绎联络，计划袭击襄阳，还未行动。恰逢萧窃因别的事召见刘方贵，刘方贵以为密谋泄露，于是占据樊城抗拒命令，萧窃派军攻打他。萧绎后赠物资派张纂前往雍州赴任，张纂到大堤时，萧窃已经攻下樊城，杀了刘方贵。张纂到襄阳，萧窃推延不走，只把城西白马寺给他住。萧窃仍然总揽军府政务，听说台城陷落，便不接受替代。驻防督案欺骗张纂说，看岳阳王的态度容不下使军，不如暂且去西山避火。督案是襄阳豪族，兄弟九人都以骁勇闻名。张纂于是与督案结盟，穿妇女衣服，乘轻步车逃入西山。萧窃派督案率兵追捕擒获他，张纂请求出家为僧，改名法纂，萧窃同意了。荆州长史王冲等人上书湘东王萧绎，请求以太尉、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承制主持盟约，萧绎不许。丙辰日，又请求以司空的身份主持盟约，也不许。梁武帝虽然表面上被侯景控制，但内心很不平。侯景想任命宋子仙为司空，梁武帝说，调和阴阳怎能用这种东西。侯景又请求任命他的两个党羽为便殿主帅，梁武帝不许。侯景不能强迫，心里很害怕他。太子入宫哭着劝谏，梁武帝说，谁让你来的，如果社稷有灵还能光复，如果不是这样哭什么。侯景派他的军士进入宫中值班，有人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出入宫廷，梁武帝感到奇怪而问他们，直阁将军周时珍回答说，这是侯丞相的假事。梁武帝大怒，呵斥周时珍说，是侯景，什么叫丞相，左右都害怕。此后梁武帝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满足，饮食也被削减，忧愤成疾。太子把年幼的儿子萧大环托付给湘东王萧绎，并剪下指甲头发寄给他。五月丙辰日，梁武帝躺在禁居殿，嘴里发苦，要蜂蜜得不到，两次说和，于是去世，时年86岁。侯景密不发丧，把灵柩停放在朝阳殿，从永福省迎太子，让他像平常一样入朝。王伟、陈庆都侍奉太子，太子呜咽流泪，不敢出声，殿外的文武官员都不知道。东魏高岳失去慕容绍宗等人后，志气沮丧，不敢再逼近长社城。陈元康对大将军高澄说，大王自从辅政以来没有特殊的功劳，虽然击败了侯景， 但他本来不是外贼。如今颍川即将攻陷，希望大王亲自去立功。
高澄听从了他，戊寅日亲自率领步骑兵10万人攻打长社，亲自监督筑堰。堰三次决口，高澄发怒，把背土的人和袋子一起推下去堵塞。辛巳日，公布高祖梁武帝的丧事，把灵柩停放在太极殿。这一天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侯景出兵屯驻朝堂，分兵守卫。壬午日，诏令北方人在南方做奴婢的都免为平民，所免的人以万计。侯景有时还加以越级提拔，希望收买他们的力量。梁武帝末年，健康的士人百姓在衣服饮食、器物用具上争相崇尚豪华，粮食没有半年的储备，常常依赖各地转运。自从侯景作乱，道路断绝，几个月之间，人们互相蚕食，仍然免不了饿死，活着的不到1/2%。贵戚豪族都自己出去采摘野谷，填尸沟壑，数不胜数。癸未日，侯景派仪同三司来亮进入宛陵，宣城太守杨白华诱捕并斩杀了他。甲申日，侯景派部将李贤明攻打宛陵，未能攻克。侯景又派中军侯子建进入吴郡，任命襄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，派仪同宋子仙等人率兵东进驻扎钱塘，新城戍主戴僧替据守县城抵抗。御史中丞沈俊避难东归，到达吴兴时，太守张胜与他合谋起兵讨伐侯景。张胜是张继的儿子。东阳州刺史林成功萧大连也占据州府，不接受侯景的命令。侯景号令所能到达的地方只有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北魏帝下诏，太和年间改姓的代人全部恢复原姓。六月丙戌日，梁朝任命南康王萧惠礼为侍中、司空。丁亥日，立宣城王萧大器为皇太子。起初，侯景准备让太常卿南阳人刘志林授予林贺王萧正德喜寿，刘志林剃发穿上僧服逃跑。刘志林博学能文，曾任湘东王萧绎的长史。他将要回江陵时，萧绎一向嫉妒他的才能。己丑日，刘志林到达夏口，萧绎暗中派人送毒药杀死了他，并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，给予丰厚的丧葬费用。壬辰日，梁朝封皇子萧大兴为浔阳王，萧大款为江陵王，萧大林为南海王，萧大连为南郡王，萧大春为安陆王，萧大成为山阳王，萧大封为宜都王。长社城中缺盐，人们患上了痉挛肿胀的疾病，10至8/9的人死去。西北风刮起，江水吹入城中，城墙毁坏。东魏大将军高澄在城中下令，有能活捉王大将军的人封侯。如果大将军身体有损伤，他的亲近左右都要被斩首。王思政率领部下占据土山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历尽既穷，只有以死报国。于是仰天大哭，向西拜了2拜，准备自杀。都督洛逊说，您经常对我们说，你们带着我的头出去投降，不仅能得到富贵，也能保全全城人的性命。如今高相国既然有这道命令，您难道不哀怜士族的死亡吗？众人一起抓住他，使他无法自杀。高澄派通直散骑赵彦深登上土山，送给他白羽扇，握住他的手表达心意，将他拉下山来。高澄不让他下拜，请他并礼遇他。王思政出入颍川时有将士8000人，到城县时只剩下3000人，最终没有一个人叛变。高澄将他的将士全部分散配往远方，将颍川改为郑州，对王思政礼遇很重。西阁祭酒炉前说，王思政不能以死殉节，有什么值得看重的？高澄对左右说，我有卢潜，就等于又得到一个王思政。卢潜是卢度氏的曾孙。当初王思政驻军襄城时，想以长社作为刑台治所，派使者魏仲向太师宇文泰报告，并写信给西州刺史崔攸。崔攸回信说，襄城控制京洛地区确实是当今的要地，如有变动，容易相互接应。颍川既与敌境相邻，又无山川之险，敌人如果暗中前来，可以直接到达城下，不如将军队驻扎在襄城，作为刑台所在地。颍川设置州治，派良将镇守，这样内外兼顾，人心容易安定，即使有意外，又怎能成为祸患？魏仲见到宇文泰，详细汇报了情况。宇文泰命令按崔攸的计策执行。
王思政坚持请求驻守长社，并约定敌人水攻一年，陆攻三年之内，朝廷不必派兵救援。宇文泰这才同意。等到长社失守，宇文泰非常后悔。崔攸是崔孝芬的儿子。侯景南叛时，丞相宇文泰担心东魏又夺取侯景所辖地区，派诸将分别守卫各城。等到颍川陷落，宇文泰因各城道路阻绝，命令全部撤军返回。上甲侯萧韶从建康逃到江陵，声称受高祖梁武帝密诏征兵，任命湘东王萧绎为侍中，甲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、承制，其余藩镇都加封位号。宋子仙围攻戴僧悌，未能攻克。丙午日，吴地强盗陆基等人起兵袭击吴郡，杀死苏单于，推举前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为主。临贺王萧正德怨恨侯景出卖自己，秘密写信给鄱阳王萧范，让他率兵进入建康。侯景截获了这封信，癸丑日将萧正德勒死。侯景任命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，北道横台，总将北诸军事，镇守新秦。封元罗等十多位袁姓人为王。侯景喜爱永安侯萧雀的勇猛，常把他放在身边。少林王萧伦暗中派人呼唤萧雀，萧雀说，侯景为人轻佻，不过一夫之勇而已，我想亲手杀了他，只恨没有机会，你回去告诉家王，不要为我担心。侯景与萧雀游览中山，拉弓射鸟，萧雀想趁机射杀侯景，但弓弦断裂，没能射出，侯景发觉后将萧雀杀死。湘东王萧绎娶徐孝嗣的孙女为妃，生下世子萧方等。徐妃相貌丑陋且嫉妒，又多有失德行为，萧绎两三年才到她的房间一次。徐妃听说萧绎要来，因萧绎一目失明，便只化半面妆等待他，萧绎发怒而出，因此萧方等也不受宠爱。等到萧方等从建康返回江陵，萧绎见他统军和睦严整，才赞叹他的才能，入内告诉徐妃，徐妃不回答，只是流泪退下。萧绎发怒，列出徐妃的会行，张贴在大门上，萧方等见到后更加恐惧。襄州刺史河东王萧玉、萧勇善战得人心，萧绎准备讨伐侯景，派使者督促他提供粮食和兵力。萧玉说，各自有军府，为什么忽然隶属别人？使者往返三次，萧玉都不给。萧方等请求讨伐萧玉，萧绎便以韶子安南侯萧方举为襄州刺史，派萧方等率领精兵两万护送。萧方等将要出发时，对亲近的人说，这次出行我必死无疑，死得其所，我又有什么遗憾？侯景任命赵威方为豫章太守，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兴派军抵抗，擒获赵威方，关押在州狱中，赵威方逃回建康。湘东王世子萧方等的军队到达麻溪，河东王萧玉率7000人攻击，萧方等军败，溺水而死。安南侯萧方举收集于众回到江陵，湘东王萧绎没有悲伤的表情。萧绎宠爱姬妾王氏，生下儿子萧方珠。王氏去世，萧绎怀疑是徐妃害死的，逼令徐妃自杀，徐妃投井而死，萧绎以平民之礼安葬他，不许儿子们穿丧服。西江都护陈霸先想起兵讨伐侯景，侯景派人引诱广州刺史袁景仲，许诺奉他为主，袁景仲因此依附侯景，暗中图谋陈霸先。陈霸先得知后，与成州刺史王怀民等人在南海集结军队，发布檄文讨伐袁景仲，说袁景仲与贼人勾结，朝廷派曲阳侯萧伯为刺史，军队已驻扎在朝廷。袁景仲的部下听到后都抛弃袁景仲而逃散。秋七月甲寅日，袁景仲在阁下上吊自杀。陈霸先迎接定州刺史萧伯镇守广州。前高州刺史蓝玉是蓝钦的弟弟，与他的几个弟弟煽动引诱史兴等十郡攻打兼衡州市欧阳伟。萧伯派陈霸先救援，将蓝玉等人全部擒获。萧伯于是让陈霸先监管史兴郡事务。湘东王萧绎派晋陵太守王僧辩、信州刺史东海人抱拳攻打湘州，分给军队粮草，限定日期出发。王僧辩因晋陵部下没有全部到达，想等众人集结后再行动，与抱拳入宫禀告萧绎，请求延长日期。萧绎怀疑王僧辩观望不前，暗箭厉声说，你害怕出征抗拒命令，想与贼人同流合污吗？今天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用剑砍王僧辩，击中他的左大腿， 王僧便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，随即被关进监狱。抱拳震惊恐惧，不敢说话。王僧便的母亲赤脚流泪入宫谢罪，自陈教导无方，萧逸怒气消解，赐给良药，王僧便才得以不死。丁卯日，抱拳独自率兵攻打襄州，陆吉等人争相暴虐掠夺，吴地百姓不依附他们，宋子仙从钱塘回军攻击。壬戌日，陆吉弃城逃往海盐，宋子仙重新占据吴郡。戊辰日，侯景在吴郡设置吴州，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刺史。庚午日，梁朝任命南康王萧惠礼兼尚书令。鄱阳王萧范听说健康失守，便戒严准备入园。辽左中有人劝他说，如今魏人已占据寿阳，大王一动，敌骑必定窥伺合肥，前面贼人未平，后面城池失守，将怎么办？不如等四方军队集结，派良将率领精兵前往，进不失秦王，退可稳固根本。萧范这才停止。恰逢东魏大将军高澄派西兖州刺史李伯牧逼近合肥，又让魏收写信劝谕萧范。萧范正谋划讨伐侯景，借助东魏为援，于是率战士20000人出东关，将河州交给李伯牧，并派资义刘灵义送两个儿子萧晴、萧广到东魏做人质，以请求出兵。萧范驻扎在濡须等待上游的军队，派世子萧四率1000多人守卫安乐栅，上游军队都不下来，萧范粮草匮乏，采摘瓜果、稗子、灵藕维持生计。萧晴、萧广到达邺城，东魏人最终没有出兵，萧范进退无计，于是逆流西上，驻军于宗阳。侯景出兵驻扎姑熟，萧范的部将裴之悌率部众投降侯景。裴之悌是裴之高的弟弟。东魏大将军高澄前往邺城，辞让爵位和特殊礼遇，并请求立太子。高澄对纪英王袁辉业说，近来读什么书？袁辉业说，多次研读伊尹、霍光的传记，不读曹操、司马懿的书。八月甲申朔日，侯景派其中军都督侯子建等人攻打吴兴。己亥日，抱拳驻军于石果寺，河东王萧玉迎战失败。辛丑日，又在橘州战败，战死和溺死的人达10000多。萧玉退守长沙，抱拳率军包围。辛卯日，东魏立皇子元长人为太子。渤海文襄王高澄因他的弟弟太原公高阳年长于自己，常常记恨他。高阳深深隐藏自己，不轻易开口，常自行贬退，与高澄说话无不顺从。高澄轻视他，常说这个人也能得到富贵，相书真是不可理解。高阳为他的夫人赵俊李氏置办服装玩物稍好一点，高澄就夺走。夫人有时生气不给，高阳笑着说，这种东西还可以再得到，兄长需要何必吝惜。高澄有时惭愧不要，高阳便接受，也不故作谦让。每次退朝回家就关上门静坐，即使面对妻子也能整天不说话。有时赤脚奔跑跳跃，夫人问他原因，高阳说，为你随便游戏，其实是为了锻炼身体。高澄俘获徐州刺史蓝青的儿子蓝京，让他做厨房奴仆，蓝青请求赎还，高澄不答应。蓝京多次自己申诉，高澄仗打他说，再申诉就杀了你。蓝京与同党6人谋划作乱。高澄在邺城住在北城东柏堂，宠爱琅琊公主，想让他往来没有阻碍，侍卫常被派到外面。辛卯日，高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、吏部尚书侍中杨英、黄门侍郎崔继书平退左右，谋划接受魏帝禅让，拟定百官名单。蓝京进献食物，高澄推开他，对众人说，昨夜梦见这个奴仆砍我，应当赶快杀了他。蓝京听到后，将刀藏在盘子下面，假称进献食物。高澄发怒说，我没有要食物，为什么突然进来？蓝京挥刀说，来杀你。高澄自己躲闪伤了脚，钻到床下，贼人掀开床，杀死了他。杨英狼狈逃出，掉了一只靴子。崔继书躲藏在厕所里。陈元康用身体掩护高澄，与贼人争夺刀被砍伤，肠子流出。库直王弘冒死抵挡贼人。河西社乐战死。当时事起仓促，内外震惊。太原公高阳在城东双堂听到消息，神色不变，指挥部署入宫讨伐群贼，将他们斩杀并剁成肉酱，然后慢慢出来， 说奴仆造反，大将军受伤，没有大碍，内外无不惊异。高阳密不发丧。陈元康手写书信辞别母亲，口授让公曹参军足廷写信陈述利害，到夜晚去世。高阳将他并列在府地中，假称出使，虚授陈元康中书令，任命王弘为领左右都督。王弘是王基的儿子。勋贵们因重兵都在滨州，劝高阳早日前往晋阳，高阳听从了。夜晚召见大将军都护太原人唐雍，让他部署将士镇守四方。唐雍分配安排片刻完成，高阳因此器重他。癸巳日，高阳暗示东魏主以立太子为由大赦天下。高澄的死讯逐渐泄露，东魏主私下对左右说，大将军如今死了，似乎是天意，权威应当重新归皇帝室了。高阳留下太尉高岳、太保高隆之、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、侍中杨殷镇守邺城，其余勋贵都跟随自己。甲午日，高阳进入朝阳殿拜见东魏主，随从甲士八千人，登上台阶的200多人都捋起袖子扣住刀剑，如临大敌。高阳让主管官员上奏说，臣有家事需前往晋阳，拜了两拜退出。东魏主大惊失色，目送他说，这个人又似乎不能容我，朕不知死在何日。晋阳的旧臣宿将一向轻视高阳，等到他到达，大会文武官员神采英武畅达，言辞敏捷周到，众人都大吃一惊。高澄政令中有不便之处，高阳都加以改正。高隆之、司马子如等人憎恨杜之上书崔仙，上奏崔仙及崔继书的过失罪恶，鞭打200下流放边疆。侯景任命宋子仙为司徒，郭元建为尚书左仆射，与领军人约等40人一起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并下诏说，从今以后开府仪同三司不必再加将军号。此后开府仪同三司的人数极多，无法再记载了。鄱阳王萧范从宗阳派人送信给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兴，萧大兴派人邀请他。萧范率军前往江州，萧大兴把彭城安置给他。吴兴兵力薄弱，张胜是个书生，不熟悉军事。有人劝张胜效仿袁军政，献出郡城迎接侯子建。张胜叹息说，袁家世代忠贞，没想到袁军政一招毁掉家声。我难道不知道吴郡失守后，吴兴也难以长久保全。但我以一身许国，只有以死报国，绝无二心。九月初一，侯子建的军队到达吴兴，张胜战败，退回府衙，整理好衣冠，安然端坐。侯子建将他逮捕押送健康。侯景嘉许他守节，想让他活命。张胜说，我愧任太守，朝廷倾覆，不能匡复，今日只求速死。侯景还想留下他一个儿子。张胜说，我全家已注定死亡，不会向你这样的鲁贼求恩。侯景大怒，将他们全部处死，同时杀了沈俊。河东王萧玉向岳阳王萧窃告急，萧窃留下资义参军济阳人蔡大宝守卫襄阳，率领20000军队2000骑兵讨伐江陵，以救援襄州。湘东王萧绎非常恐惧，派身边的人到狱中向王僧便询问计策，王僧便详细陈述了战略，萧绎于是赦免了他，任命他为城中都督。乙卯日，萧窃到达江陵，建立13个营垒进攻江陵。恰逢大雨，平地上水深4尺，萧窃的军队士气低落。萧绎与新兴太守杜泽有旧交，秘密邀请他。乙丑日，杜泽与哥哥杜吉、杜岸、弟弟杜佑安、侄子杜堪各自率领部下投降萧绎。杜岸请求率500骑兵袭击襄阳，昼夜兼程，离襄阳30里时，城中发觉，蔡大宝拥奉萧窃的母亲龚宝林登上城墙抵抗。萧窃听到消息，连夜逃跑，丢弃在碱水的粮食、金帛、铠甲器械数不胜数。张纂脚上有病，萧窃用车载着他随军。到败逃时，看守的人怕被追兵赶上，杀了他，弃尸而去。萧窃回到襄阳，杜岸逃往广平，依附他的哥哥南阳太守杜衍。湘东王萧绎因为抱拳围攻长沙，很久未能攻克，对他很恼怒，任命平南将军王僧便取代他为都督，列举抱拳10条罪状，命舍人罗仲欢与王僧便一同前往。抱拳听说王僧便到来，惊讶地说，有王敬陵来帮助我，贼寇不难平定，便铺好坐席等待。 王僧便进入营帐，背对抱拳坐下，说：“抱郎，你有罪，令指命我所拿你。你不要指望以旧交情来期待什么。”让罗仲欢宣读命令，将抱拳锁在床侧。抱拳写文书为自己申诉，并承认拖延时间的罪过，萧绎怒气消解，于是释放了他。冬季十月初一，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向乐为司空。当初溧阳太守庄铁率部众归附浔阳王萧大兴，萧大兴任命他为豫章内史。庄铁到郡后就反叛，推举关宁侯萧勇为首领。萧勇是萧范的弟弟。丁酉日，庄铁率军袭击浔阳，萧大兴派部将徐嗣辉迎击，打败了他。庄铁逃跑到达建昌，光远将军围构拦截攻击，庄铁丢失了母亲、弟弟、妻子、儿女，单人匹马逃回南昌。萧大兴派围构率军追击讨伐他。宋子仙从吴郡赶往钱塘，刘神茂从吴兴赶往富阳，前五州刺史富阳人孙国恩献城投降。十一月乙卯日，在休陵安葬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百济派使者入朝进贡，看到宫殿城阙荒废破败，与以往不同，在端门哭泣。侯景大怒，将他逮捕送到庄严寺，不准他出来。壬戌日，宋子仙猛攻钱塘，代僧替投降。岳阳王萧切派将军薛辉进攻广平，攻克俘获杜岸，押送襄阳。萧切拔掉他的舌头，用鞭子抽打他的脸，然后肢解并煮了他，又挖开他祖父的坟墓，焚烧尸骨并扬洒，把他的头骨做成七碗。萧切既然与湘东王萧绎为敌，担心自己不能存活，派使者到西魏请求援助，请求做附庸。丞相宇文泰派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。萧绎派司州刺史柳仲礼镇守晋陵，以图谋萧切。萧切恐惧，派他的妃子王氏和世子萧切到西魏做人质。丞相宇文泰想要经营江汉地区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杨忠为都督三京等十五州诸军事，镇守穰城。柳仲礼到达安陆，安陆太守沈协献城投降。柳仲礼留下长史马秀和他的弟弟刘子礼守卫安陆，自己率一万人马直奔襄阳。宇文泰派杨忠和邢台仆射长孙简率军进攻柳仲礼，以救援萧切。宋子仙乘胜渡过浙江，到达会稽。少林王萧伦听说钱塘已失守，出逃到鄱阳。鄱阳内史开建侯萧藩率军抵抗他，萧伦进攻萧藩，打败了他。西魏杨忠将要到达益阳，太守马伯符以下扎城投降，杨忠任命马伯符为向导。马伯符是马秀的儿子。蓝郡王萧大连任东阳州刺史。当时会稽富饶肥沃，有数万精兵，粮草器械堆积如山，东部民众因遭侯景残暴虐待，都乐意为他所用，但萧大连日夜狂饮，不关心军事。司马东阳人刘毅凶狠狡猾残暴，被众人视为祸患，萧大连把军务全部委托给他。十二月庚寅日，宋子仙进攻会稽，萧大连弃城逃跑，刘毅逃回故乡，不久率领部众投降宋子仙。萧大连想逃往鄱阳，刘毅为宋子仙做向导，在新安追上萧大连，将他逮捕押送建康，萧大连还醉着不知道。皇帝听到消息，拉过帷帐遮住自己，用袖子掩面哭泣。于是三吴地区全部落入侯景之手，在会稽的公侯都向南翻越吴岭。侯景任命刘毅为东阳太守，扣留他的妻子儿女做人质。已有日，东魏任命滨州刺史彭乐为司徒。少林王萧伦进军到达九江，浔阳王萧大兴将江州让给他，萧伦不接受，率军西上。始兴太守陈霸先结交郡中豪杰，想要讨伐侯景，郡人侯安都、张丹思等各自率领部众一千多人归附他。陈霸先派主帅杜僧明率两千人驻守岭上，广州刺史萧伯派人阻止他说，侯景勇猛强悍，天下无敌，之前援军十万，兵马精强，尚且不能攻克，你凭这一点点人马能到哪里去？听说岭北的王侯又都纷纷内乱，自相攻伐，以你这样的疏远外臣，怎能盲目投靠？不如暂且留在始兴，远远的张扬声势，保住泰山般的安稳。陈霸先说，我蒙受国恩，以前听说侯景渡江，就想去援救，遇到袁景仲、蓝玉等人拦阻我中途，如今京都沦陷，君受辱臣当死，谁还敢吝惜性命？ 君后是皇族之系，身负地方重任，派我一支军队，还胜过无所作为，怎么反而阻止我呢？于是派使者从小路前往江陵，接受湘东王萧绎的指挥。当时南康土豪蔡路养起兵占据郡城，萧伯于是派心腹谭士远任取江令，与蔡路养勾结，共同阻拦陈霸先。西魏杨忠攻占随郡，俘获太守桓和。东魏派荆门公潘乐等人率兵50,000袭击司州，刺史夏侯强投降。于是东魏全部占有了淮南地区。